上回书咱说到方树安、方书平兄弟相聚，说了方树安的身世。方树安改邪归正之后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，因为什么呢？痛苦啊，痛苦的往事不堪回首，另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不愿意跟旁人讲。你看房树安白活是白活，这件事绝对不谈，有人知道他的底细也不便深问，就这么的房书平的事情无人得知。那么说房书平还活着，他上哪儿去了呢？怎么那么高的武艺呢？当然有原因吧。方书平那天一看他哥被人逮去了，他跑了。七八岁的小孩懂什么呢？那有钱人家，也就是一般有钱的，那孩子都娇生惯养啊。他可好，孤苦伶仃，哭哦，哭完了就睡，睡醒了就找东西吃，找不着接茬睡，用眼泪洗脸呐。三天的光景就一头病倒在路旁，就奄奄一息，眼看没救了。在那个年月说死个小孩那算什么呢？没人问津。他不该死，遇上一位特殊的高人，这个高人就是叱咤风云的日月老人安广全。安老剑客正好有事儿啊，到这儿办事儿来，办完了往回走一看，路边有个小孩，看那意思没咽气儿，用手一摸心口还热，老头动了怜悯之心呐，用车把孩子拉到日月山庄，到他们家了。安老剑客请了人精心护理，精心治疗，方书平这才转危为安。等哄他吃饭的时候啊，安老剑客就问他，孩子你是哪儿的？他一边吃着一边哭，把经过讲述一遍啊。老头一听颇感难受啊，这人生这一世穷富不等，有的嘎啦生下来了没享过一天福就死了，有的一生下来就享福，甚至这一辈子吃喝都不愁，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呢？既然把这孩子捡了，就得好好对待他，就慢慢抚养他成人。十岁那年，安老剑客发现这个方书平啊可不是一般的孩子，脑壳大，好使唤。你平常说点什么话，过多少日子一问他，他倒背如流，说的是一字不差。而且十岁的小孩极其聪明，有过目成诵之才。安老剑客一琢磨，我的往事也够可怜的，我为了争一口气隐居在日月山庄，我的身后无人接替啊，我也没有后代，干脆把我这一身武艺就传授给他吧。那位说，老头憋口什么气啊，他还有事吗？当然有事，人活在世界上谁都得有点事儿。这就是说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老剑客有什么愁事儿？想当初他跟三个人争夺武林的魁首，这仨人是风尚人雪珠莲、普渡普群生、于和于九莲，还有安广全安大剑，夺这八十一门的总门长，到头来到底没争过人家。现在总门长落到普渡普乐剑客身上了， 封上人雪珠莲成了大教主，武圣于和占据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这八十一门最高最高的身份他没得着。老头一赌气退到日月山庄，心里不服气儿，心说就我这两下子随便拉出一个来，我哪个都不服，我怎么就没当成最高的头领呢？后来没办法就得认命，但是一见这孩子方淑平，把他的心事勾起来了。他心说我这辈子不行，我把希望寄托到淑平身上，这孩子这么聪明，我好好教给他，将来肯定出人头地。就这样收方淑平为徒，把自己通身的本事全传授给他。要不怎么方淑平那么高的本事，受过名师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方淑平一年比一年大了，到了现在三十多岁，奔四十了。老头子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最后一病不起，在病榻前对方淑平说：“孩子，咱爷俩有缘呐，我怎么就把你捡到家里来了？怎么就收你为徒啊？咱这么说吧。”登门拜老师的人车拉船载，我一个都没相中，怎么就相中你了呢？看来这是缘分。本来为师想把你栽培成人，跟你携手闯荡江湖，但是命由天定，为师老了不中用了，看看现在的情况，要不久于人世。孩子，为师不在之后，这万贯家财就是你的了，我没有后人呢，徒弟也是后人，我全交给你了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别辜负为师一片苦心呐。另外为师不在之后，我把一件特殊的兵刃留给你作为纪念吧。说着从床里头取出一件特殊的兵刃，叫日月龙头槊。这条槊跟随日月老人安广权一辈子了，老头是爱如珍宝，把槊赠给方淑平。方淑平哭着跪倒身躯，双手高高举起，把宝槊接过。老剑客说：“这槊呀，你不要轻易使用，这头上头暗含着三颗子午问金钉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。你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比方说命在旦夕，迫不得已，你摁动崩簧，把这东西打出去，可以转危为安。你记住，只有三支，打完了就算完事儿，这兵器就失效了，就变成普通的兵器，留着防身用吧。多谢老师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孩子，人呐要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可不要步入歧途啊，听见没听见？徒儿谨遵老师之命，您就放心吧。到同年的冬天，老人一命呜呼，方淑平痛心疾首啊，在这守孝三年，守孝完了，把这财产归拢归拢，有亲属的分给亲属，没有亲属的怎么办？本地有穷苦人，分给穷苦的人，自己留下一部分够生活就得。方淑平这个人视金银如粪土，没拿这玩意当回事儿。他听老师讲过，人 光屁股来，将来还得光屁股走。他目睹了多少死去的人，你就有万贯家财，腿一蹬不也是人家的吗？财产是身外之物，谁都不能带走，我留着这干什么？白白惹是生非呀、啊，还不如分给大伙。你看这房叔平这品德就这么高尚，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开始闯荡江湖。谁知道他是个井儿，他也不是什么名门，他老是日月老人身份虽然高，隐居在日月山庄，对外封锁消息，谁也不知他师父是个了不起的特殊高人，所以他更不起眼了，他呢也不愿暴露身份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听着信儿了，说在连云山通天观要举办龙虎风云会，普天下练武的人都要去开开眼。他心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、啊，我呀也去开开眼，我瞅瞅当时都是什么样的高人。就这样，他腰中缠着宝槊，带着足够的银两，起身奔连云山。其实呢，书平来到连云山已经六七天了，明察暗访，得知了两方面的情况。他深知这场决战非常精彩，一方面以金灯剑客夏虽良为首，一方面以白衣神童小剑魔为首，两军对立啊，究竟谁胜谁负不得而知。他心里就琢磨着，嘿，可惜我老师那么大的名望啊，死不瞑目，把能力都传授给我了，我为了报答我师父也得给我老师争口气。开封府的人我不认识，哦，大部分是上三门的，自以为是，觉着了不起。白衣神童小剑魔有什么能耐？我会会他。这本金灯剑客夏遂良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，是武圣人于和的爱徒，肯定挺有功夫。哎，我也会会他，看看我这功夫够几个等级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晚上出于好奇心才戏耍小剑魔，偷宝剑送宝剑，后来还叫徐良给了他一镖，把他肉皮给他打破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现在他住在一家山户的家里头，跟外界隔绝，今天盛会他来参加来了，挤在人群的里边在这看热闹，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亲眼目睹。他这才知道开封府的确有很多高人，登台谢意。就拿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说，不愧是上三门的接班人呢、啊、行，这么年轻，这两下子不含糊。后来又发现其他的高人，一开始呢他想等两天，我先不登台再看一看，后来呀、啊、这控制不住了，他练武的人都有个好强的心，心说我来干嘛来了，我这阵不露面将来出了变化就没机会了，有道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、他一高兴飞身登上圣人台，一展身手，于是才发生了后来的事情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当然他没有时间一扑一解跟房叔安说，现在在圣人台上哪有时间唠家常嗑，要唠起来三天三夜也唠不完呢。他简短的说了说，房叔安点头，嗯，
兄弟，哥哥替你高兴，你讲话了，这是天意，
召集咱们弟兄团圆。哎，兄弟，我说你怎么打我们开封府的朋友啊？你这胆子可够大的，知道这位是谁吗？这位飞天魔女荣云凤，那是我们的老前辈，我的老奶奶。过去快见过老奶奶。哥，我就过去。你别摆大份儿，你得随你哥，我叫什么你就得叫什么，听话不？是，能不听哥哥的吗？方淑平来到龙云凤近前，双膝跪倒：“老前辈在上，恕弟子无礼，多多得罪。老剑客，你原谅我吧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”嘣嘣嘣，磕响头。龙云凤是这么个人，你越呛着他，他越来劲儿，他怕软的。一看方淑安的兄弟给自己磕头，有多大的过节也就过去了。老剑客转怒为喜呀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猴崽子，行，有两下子，刚才你们弟兄在那闲谈我没插嘴，我听着什么什么什么日月老人安广全是你师父啊？啊，是。老安头现在何处？跑到地底下去了，老人家不在了。哎呦，几年了，屈指算来不到五年，差不多少。嗨，可惜可惜可惜。提旁人呢，也许我不知道，提起你老师来，我们爷俩还见过面呢，还有一定的感情呢。没想到老头不在喽，可惜了他这身功夫啊。可也罢了，你是他的接班人呢。我说你叫什么？我叫方淑平。淑平啊，那么今后开封府又多了一条膀臂呀，你得随着你胳膊。那当然了，我跟我哥再也不离开了，我好好的孝顺孝顺我哥。这话一说，方淑安高兴。老剑客听见没？我兄弟，哎，从小就懂事儿，我们哥俩感情深厚啊。现在我爹不在呢，我就是他爹，他能不听我的吗？老剑客一听，什么词儿啊？你爹不在了，你就是他爹，有这么比的吗？把龙云凤也乐坏了。好吧，几人从台上下来了，不打了。方淑安领着方淑平归队，先把徐良给叫过来。嗯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多背人熊三手大将白眉大侠徐良，听说过吗？听说过听说过。孟干朗，这是我兄弟。嗯，是你兄弟？一点不假。我们哥俩呀，十三多年，现在又团聚了，这是天意呀！干老，你替我高兴吗？
我自然是高兴了。
我说兄弟，过来磕头，叫干老。哥，我叫干老，我叫啥你叫啥，你那个辈分扔到一边去，你不得随我吗？方淑平一听这可好，赶紧跪倒施礼，叫干老。给徐良弄得这个抹不开。方叔啊，你净出馊主意，最好咱们两落。嗯，
不行，干老，
有那么干的吗？您是名正言顺我的前辈，那我兄弟要跟您另论，那像话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是干老，我老叔啊，来来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我老叔白云瑞，叫老叔。
哎，老叔在上，给老叔磕头。白云瑞扫个大红脸，人家那么高的本事，哎，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跪倒叫老叔，你是这玩意多叫人抹不开。
方淑安不管这套，领着兄弟挨个施礼，挨个都见过了。见完了，方淑平一掂量，挺好，我这辈儿是最小的了， 这块的没有弟兄差不多，都是前辈，叔叔、伯父、爷爷、太爷、老祖宗，
好嘛。
但是觉着这也无所谓，称呼什么也是个代号，也不能说自己身份就低了。着重的他见过天聋地哑，把人从台上给扔下去了，真怕这俩老剑客心里头结仇。房淑萍也觉着不好意思，趴在地上磕响头啊，一再道歉，反倒弄得两位老剑客抹不开，觉着这有什么错，我们能耐没有人家大，武艺没有人家高，我们打败了这很自然。哎呀，轻启轻启啊，淑萍啊，往后咱是一家人了，我们很赞成你，你的确有两下子，我们身为叔安高兴啊，希望你今后在开封府效力当差，多做几件漂亮的大事儿。
是是是，
我还不知道相爷要我不要我呢。最后到蒋平这儿，蒋四爷乐得两只手拍不到一块儿，拉着房淑萍的手，我说孩子，我这么叫你，你爱听吗？
爱听，
这有什么说的，好孩子，今后你就是开封府的人了，相爷那方面你不要顾忌，相爷平易近人呐，思贤若渴，你跟舒安又是亲哥们，我们给一指引，相爷肯定重用啊，多谢四爷提携，说了点客气话。您想想，这是比武大会，他们这一耽搁冷了场了，金灯剑客夏遂良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，心说真行，方才我发现这小子有两下子，还想花钱把他拉拢过来，没想到是房叔安的兄弟，嘿，又多了一个仇人呐、啊！我那干嘛呢？那是叨咕起来没完了。他点手，把一气仙孔亮叫过来，趴在耳边说了几句。孔亮点头，飞身行登上比武台，呀，呆。无量天尊，各位施主，各位武林同道，现在比武接着进行啊，我说哪位愿意登台献艺，千万不要冷了场啊、哎、房叔安，你说完没有啊？你们还想不想比武献艺，快说个痛快。他这一提醒不要紧，房淑萍抬头看了看，哎，哥哥，我登台吧。兄弟，这话咱还没说完，有功夫再唠。哥，发生这些误会，我心里头不安呐、啊。我怎么的也得报答报答各位英雄好汉。